大家好，欢迎收听徐总说实话啊，这是一个说传统食物的平台，大家聊聊什么是传统食物的品味。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这一集我要聊牛肉面，
牛肉面，
哎，就直接牛肉面，因为上次已经讲了，但其实
就把它讲了十分钟，我要跟大家讲说，牛肉面的重点就是牛肉跟
面，
赶快切入重点。
我跟你讲，牛肉面，
我们今天这一集让客人让不让听众十五分钟就可以听完，
十五分钟可以听完啊？那你讲好了，怎么说？你知道
我已经准备了十二分钟的东西，
你准备十二分钟，那我讲三十秒，剩下给你。牛肉面就是国面，就是好吃，好结束。
牛肉面是真的重要，我觉得牛肉面好像几乎是拿来我们迎宾的一定会算在里面一个，扣掉小笼包。
我这样老实讲哦，好，不开玩笑，牛肉面引起的争议实在是太多了，但每一个都很有趣。比如说牛肉面三个字要怎么转成英文，
你觉得，我觉得好，之所以大家在乎，之所以引起争议，就是因为大家都在乎， 对不对？这是好事。
是啊，所以我觉得哦，牛肉面对我有两个影响，对我个人，第一个哦，我记得我第一个按图去吃的那一本哦，我已经忘了，就是有大概20年前有一个人写了一本牛肉面攻略，牛肉面100家的这样，
真的假的？
真的，
找出来找，改天找出来，改天找出来。
那真的是，
那还有几家留着的？
我现在不知道。那时候我在台中啊
啊啊！哦，那还在念
大学，那时候我就吃那个菜根香
，OK，
有没有？那个慢慢的在高雄一家一家慢慢，我会跟着吃。
哦，有趣
哦，吃宋家哦，然后吃那个，反正就是你照按图这样子慢慢一个一个评比下去吃，你会觉得好高兴。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哦，是这个牛肉面哦，办了牛肉面节嘛，
是啊、哦，对，我觉得这一点也是引起大家大量讨论的一个
点。那我听过有人好像是，对不起，有点忘，好像是詹宏志先生说嘛，哦，他有说牛肉面节办出来最大的这个优点，不是他办的有多成功。而是他让所有煮牛肉面的人再一次去认知到，原来我做着这件事情这么重要。
哇，好棒！这个是一件很棒的事情，让一个在觉得只是混口饭吃的人，我说有些人这么想的，他觉得他做这件事情对很多人是放在心中的。
对，可是牛肉面节对我最有趣的是，当时饮食圈就吵成一团，到底牛肉面是不是台湾独自创立的，
我觉得是耶，只是他很年轻、啊、
因为那时候就是陆耀东先生就开始去考据嘛，有没有？哦，陆耀东先生的时候还在，
我还是个美食家、啊。
对对对对对，那开始从冈山从哪里开始一路去找，找到在现在的金华饭店的，以前还没建金华饭店的那个地方，曾经有老兵在那边卖过牛肉汤啊什么的啊，就一系列这些，有些是不可考，有些是拜官野史，
是
慢慢去证明一件事情，就是。在中国其实找不到牛肉面，
是老欧啊带过来的
啊。那我们这里的牛肉面是自己发展出来的体系，就中国那边其实是找不到。
冈山的豆瓣酱应该也是中国的制程，也是从中国过来的吗？
是，没有错。但是问题是它改变了，中国是纯黄豆、纯蚕豆、
蚕豆，
台湾是黄豆跟蚕豆，
嗯，
所以我们的味道不一样。
是，
那这个好玩的地方不是在这里，是。我有一次发觉，嘉平啊，我觉得哦，透过牛肉面哦，可以跟意大利人好好来扳手腕。
哇，我跟你讲，我带意大利朋友吃牛肉面，每个都说好吃。
对，
他们每个，因为其实你上一集讲到牛肉面，我想说啊，糟糕，这种汤汤水水的，真的意大利还真没有哎，汤汤水水再配个面条吃的东西。
可是说一句实话，意大利人敢吃，我真的有点吓一跳。
没问题啊，其实意大利人很着迷我们只要有酱油的东西的时候，他都觉得很棒。
可是我们的汤是热的。
对了，这个对他们也是一个门槛，是一个门槛。
意大利人不喝热的汤、啊、他喝温的，
而且不喝，就算那个热汤再抿一口吧，就是不会这么稀的。对他们来说，那个汤是稀的，
就是加了太多水的酱汁。
对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是困难。但你有没有发觉一件事情？我后来发觉哦，有人问我，如果台湾哦，要让我们的食物走到国际上，
嗯，加政城，
哎，我们拍电影。台湾会先举办一个大型的研讨会，
是是是，
好，那是另外一件事情、啊、我就觉得 你叫江正成做一个牛肉面，我倒是很有，
他一定有他的见解。
对，我倒是很好奇他会做怎样。嗯，哎，看他怎么用他的八角哲学还是什么东西来做这个牛肉面都可以。哦，但是我好奇他会做怎样。可是今天哦，我会觉得如果你说韩国是这个石锅拌饭，透过泡菜的外销，导致他知道这一个外汇的赚取的重要性，
哇，全世界都为之着迷。
对，变成这个石锅拌饭哦，然后透过音乐剧各种方式来推他们的饮食文化。
哦哦，对对对，
对不对？哦，日本寿司嘛，
当然，我昨天还吃回转寿司
哦，对不对？但是回转寿司，你看它从平价的一直到高档的，不断的在做推广。它还有寿司警察嘞，对不对？
什么意思啊？
哦，有一阵子，它就是要成立一个部门叫寿司警察，到全世界去纠举，说这是不对的。
哇，如果这个中国拿来学的话，有一些东西抓到，应该是就地正法吧？
那是北韩吧？但是我跟你讲，他寿司警察后来失败了嘛？因为你要怎么去看？加州卷了，洛梨这算不算是寿司？
哇，你讲到加州卷，我吓到了。
好，这另外一件事，台湾呢？台湾应该是什么？我觉得牛肉面。
你这样听起来有趣了。这件事情，你从韩国这件事情，我觉得有趣是，我觉得韩国之所以这么韩国菜被大家会拿来追着吃啊，会被重视，我觉得基本上他做成一个在家里我也可以试着做做看的这件事情。
是，
如果今天老外在家里看了一个，就说：“哎，我也来煮个牛肉面。”他吃过牛肉面，然后觉得说：“我在家里也可以做出一个我自己论述的牛肉面。”
你要今天
那就有趣了。
做菜最难的就是食材取得嘛，
嗯，
对不对？除了不吃牛肉的地方，牛肉其实都容易找。
对
哦，台湾的牛肉面也不会专门说一定要台湾牛肉嘛，大部分都美国或者这些进口的嘛，对不对？哦，
有点难。
好，面条。干燥的五木拉面这可以外销吧？
干的，
哎，意大利面都可以过来的，我们自己做也可以啊，
自己做也可以啊，
不论是刀切面啦，还是什么都可以。
那你刚刚讲的冈山豆瓣呢？比较麻烦。
冈山豆瓣可以外销
，China Town 都买得到啦，
是啊，
买得到，买得到。
哦，酱油也可以啊，对不对？
那还差什么？
没有啦，
碗，
那是另外一件事。
没问题，没问题。
但我意思说，当然做牛肉面，你可以跟我说里面有很多很细节的香味啊什么，但我觉得那都是可以克服的。
都可以有自己的论述，我觉得
你基本上构成一个牛肉面最主要的元素。
哈哈，你又来了，牛肉跟面
哦，还有酱油，豆瓣
汤头，汤头
不，我是说构成牛肉面最主要的元素，它都可以赚外汇，
哦，
除了牛肉不行以外，
哦，对对对，就是这些元素哦，面条，它的酱料，
对不对？
豆瓣
哦，都可以赚外汇。第一点，第二点。牛肉面它基本上是一个很成熟的餐饮体系，因为它有前菜，
哎，
对不对？
这个论点有趣。
你就像
牛肉面不是只是去吃一个面，
不是嘛？
我会先去点了之后，我先去那个柜台拿一个干丝。我今天要吃小
小黄瓜还是皮蛋豆腐？你要吃什么？
哇，这家的泡菜不错，夹个泡菜
切个卤味，卤味又是另外的，
对对对对，
对不对？
所以牛肉面不是只是一碗，而是一顿。
对，
有趣。
那这一顿饭你其实如果牵扯到一顿饭它就有仪式感，有仪式感的话它就是有这一个所谓的多元的选择。那多元的选择里面在玩的这一块，你会发觉牛肉面的前菜基本上有我们就会说
干丝，我会拿干丝，我很没出息，每次都拿皮蛋豆腐，我不知道为什么
他可以选的东西实在太多了。
皮蛋豆腐我都觉得奇怪，我女朋友说你每次为什么都拿皮蛋豆腐，哎，皮蛋也是给他买的豆腐，可是我就觉得爽啊。
你是淋酱油还是加肉松？酱油膏嘛，
啊
啊，会搅碎再吃还是？
没有啦，搅碎我觉得太费工了。
好，那另外一件事，我的意思就是说，很多牛肉面店闻名的是他的小菜哦，或者他卤味。
我当然牛肉面没闹亏啊，
哎，对对对，当然当然，但他卤味往往是
也不能差。
哎，对。
所以我们在做菜的话，一旦我一直认为，如果你到个牛肉面店，它的冷菜好吃，热的东西应该绝对不会差。
对呀，啊，
因为我觉得有些人热的东西做的好吃，可是冷的东西它不见得会掌握的好。
其实你这句话不一定，我也吃过几家前菜一流的，但是牛肉面不怎么样的。
是，啊，对，对，待会跟我讲一下啊。
好，那你又说牛肉面再转过来，它还可以卖烙饼啦，啊，卖什么啦，啊，对不对？
哇，过瘾
哦，因为都有牛肉嘛，
对
不对？
对对对，
哦，这个还可以添加，所以你发觉它是一个成熟的体系哦。
它是一个对餐饮类别。
对不对？哦，对对对，餐饮类别啊，这就有趣了，这叫 输出的过程中可以聊的故事就太多了
啊，
都还没有聊到牛肉面有分红汤白汤嘛，对不对？
当然啦，哦，大家都清炖红烧嘛，你讲
对，清炖红烧嘛，你要再分更细，有番茄啊、川味啊什么的再说，哦，那个更细了。
是，
所以你会发觉，当它具有外销的潜力，它有赚外汇的能力，然后它的这个体系是健全的，
它可以用这个名字在家里办一顿饭吃。
是，所以接下来它缺的是什么？缺的是
代言人。
欸，代言人可能是需要的，比如说拍电影出新吗？我们恭请江正成先生做牛肉面试试看。
他做应该不错，因为他在成都不是也做了一些那个，他应该会掌握这种川味，掌握的蛮好的。
他川味那边是川味啊，可是他今天要做台湾的牛肉面了。
他也是台湾人啊。
对啊，那我们就这样，等一下，我们话题为什么一直转往这边？
搞不好肉会出一碗特殊的牛肉面的一个论述。
那我们跟请所有的米其林师傅们都来做牛肉面算了。
不，我还是希望就是吃一碗传统的，我会被热油烫到了一碗牛肉面，稀里糊涂。
我老实告诉你哦，你刚刚讲这一点有意思。像我顾问的一号粮仓
啊，
我们就做过牛小排牛肉面。
哎，好，
老实说好吃哎，
当然好吃啊。
还有一个牛脸颊牛肉面，
哎，可惜了，没有必要。
哎，不，真好吃，你应该试试。
一定好吃，可是你讲到。不行，我这样讲下去会讲十几分钟，因为我觉得我们的牛肉面，因为我一直在等你讲牛肉这件事情。
OK， 好，我来讲牛肉。我们先讲牛肉面的牛肉哈，你会吃什么？对我而言啦，好，牛肉面的牛肉分两种，一种是我们 Happy 正常版的，一种是极致版的。我刚刚讲的这个是属于极致版，当然你要说最知名的就陈南书的古巴米嘛，
古巴米这次对
是极致版，好，但我们今天先不要讲极致版，因为有些东西到了极致版那已经是拉到一个层级了，我们先把我们的基础做好。基础来讲，我觉得牛肉面的牛肉很多店家犯一个错，
我有好大的狗胆说
他为了要省成本哦，进的牛肉是大，就是很大块这样进来熬嘛。可是不是每一个部位啊，哦，都适合放到碗里面去让人吃。有的就是用来熬汤，很棒。
熬完要丢掉的，
我认为他可以做其他处理，
哦，
就是不要出现在碗里。
是啊，
哦，因为像后腿肉啊、和尚头啊这些，你都熬过头柴的，
哦， okay，
那是部位的名称，柴的
熬起来，我觉得会有风味，可是它还真的不好。
就柴了
才能够吃，
柴了，
嗯，
哦，我们比较喜欢吃牛腩、牛腱，
没问题，牛腩，
对不对？
牛筋，
半筋半肉都很棒哦。你就是那个口感很重要，对不对？所以怎么煮这一块牛肉，哎，这个重要啊。
是，你怎么去选择你要哪一些肉组合成这个汤头很重要。
对，所以你那个肉不是一直浸在汤里面一起熬，然后把这肉挑出来，然后再那汤，不是这样子的吗？
对对
对，对不对？哦，
大家，
所以肉是你一起煮完后，肉还要特别的处理。
对，
哦，所以再剪进去的嘛。
对，
哦，好，我说肉是放在旁边啦，哦，另外一锅要不要加热那再说，通常微火然后再放进去，它绝对不是在汤里面一直滚一直滚一直滚，不可能的事情，
对对对，
哦，
谁该起来了，
对对，
谁该在旁边冷的切这样子。
所以对我而言，牛腱你的刀法你怎么切，牛筋你选哪一个部位
啊，哈，
哦，或者是牛腩，哦，牛肋条你怎么看待，我觉得这些都是关键。
你再继续讲，我在等你，我要用意大利的东西来对应你，你还能讲什么部位吗？
如果牛肉面，我觉得这几个部位是常见的，
常见的，而且是，差不多了。这就是我觉得，我认为台湾牛肉面有一点我一直思考很奇怪没有被突破的事情。你刚刚讲到你的一号粮仓用什么做过？
牛脸颊还有牛小排。
牛小排，
嗯，
牛小排跟这些料差在什么地方？
跟这些料
带骨头。
哦，对呀，啊，对对对。
台湾人一直在牛肉的这个炖这个牛肉汤之间一直很少出现骨头这件事情。
有啊，
他可能会拿大骨下去熬，
哦，牛骨下去，
可是大部分会是用肉的味道，可是我认为骨头的味道很漂亮。我举个
很漂亮啊，好，换你换你来，
换我举意大利的，
来
当你讲到，我讲到其实很难对应意大利的料理是跟稀里呼噜喝汤的，可是关于把牛肉炖出一个味道组合成一个风味的话，意大利可是有的。我认为我会举我最喜欢的，其实我们店里面也有在卖的罗马的炖牛尾。
哦，炖牛尾。
Coda alla vaccinara。
它跟西班牙的炖牛尾不一样吗？
西班牙的我比较不熟，庞普罗纳那边炖牛尾我比较不熟，可是罗马的炖牛尾我认为我蛮熟的。
OK， 来愿闻其详。
我每次上这道菜我都跟客人讲说，牛尾面它有肉的味道，它有筋的味道，它有骨头的味道。我认为这三个味道是牛肉的全貌。
筋的味道
就是牛骨本身就是有它的一节一节之间会有筋膜，它也就是我们来讲牛筋的那个风味，它炖起来会有那些胶质的感觉跟风味。
那我只问一件事，王嘉平，牛尾你怎么去除上面的毛？
我买的是进口的啊，他们是扒了皮的。
OK， 所以不带皮。
其实用国产的牛尾带的皮很好吃，可是皮的风味很强，这种的皮的风味相当的强。
你知道国产基本上用火
没有用
下去烧，
毛根还在，
毛会毛根，所以你要
用
小 刀
削皮，
要把它削掉。
我觉得这个
那个真的好棒啊！我告诉你，
这个只适合做清炖，对吧？我
对，当然是做清炖了、
啊，做清炖。然后在清炖这个东西，这个清的汤里面摆上去。好，再回到我的罗马的，
回到
阿拉巴奇纳拉这个名字的话，顾名思义，巴奇纳拉是屠夫的店，
是
因为牛尾它就是很难炖，你炖三个小时它还是硬的，它过了五个小时之后才会变软，一节一节你没有切对的关节刀下不了，
它就软不了就对了。
对，你要超过五六个小时它的整个风味，哇，就我跟你讲的骨头的味道也出来，你切成一节节骨头味道也在汤头里面了，牛肉当然那一节节的牛肉的味道筋膜的味道都出来了，我觉得那个就是一个很棒、哦、所以我常常在觉得说，哎，台湾的牛肉面是为什么很少人会放骨头的东西下去做，
我不知道，
或者说他只是跟人家买一些简单的大骨头，牛大骨熬了就丢了，可是那个都没有比牛尾。你有碰过牛肉面卖牛尾的吗？
不是重点，重点是
这是重点，
不是我终于知道你为什么爱罗马炖牛尾了，
是
因为要花五个小时才软得下去，
这很好吃哦。你说啊，是啊，是啊，
这个原来这是你的自信来源，就对
了。上次你是说什么20秒啊？鳝鱼面，各位有搞不清楚的听众，请听第二集吗？
第三集
哦，第三集。徐总强调他是20秒的，
27秒，
没有，就时间换取来的风味真的是截然不同，截然不同。
时间是一个美妙的东西啊，但是你要说台湾没有用牛骨，我不认为，
因为牛尾
我们是另外卖啊，我们比较有生意的思维啊，牛尾炖完以后是另外卖牛尾面啊。
很少吧，哪里有牛尾面？
红烧不，我还没见过红烧的了。
红烧棒，因为基本上罗马的 Cotta alla Vaginara 屠夫式炖牛尾基本上就是跟着番茄，
对，
跟着猪油，有些人在后段还加一些巧克力，一点点一点点，这个东西酱味、
啊、可可还巧克力，
可可粉啊，甚至放巧克力
不一样，可可粉跟巧克力两件事，
会有。然后这个东西的话，我认为它的本身的番茄是用很重的番茄糊，也有番茄糊，也有新鲜的番茄罐头的，那它本身这个酱味有一点点接近，有一点点了，接近红烧的风格。
对，它有点浓稠感嘛。
浓稠感，对，所以我觉得其实是唯一我觉得像牛肉面的。
我们就只是喜欢把它加水变成汤而已啊。
哎，我下次把我炖的罗马的炖牛尾加两大碗的汤，搞不好很好喝哎。
对呀、啊，
对呀、
啊，你这个就逻辑不同。我们要喝汤啊。
我们也有番茄牛肉面吗？
有啊，但我们要喝的汤，番茄牛肉面要用 okiya 炖才会有那个味道。现在很多人用牛番茄是没那个漂亮的酸香味的。
酸味应该不会是 不
啊，你用番茄啊，番茄的酸呢、啊？
对，
对不对？那是重要。你要问我，我会说牛骨哦，这件事情有牛尾来炖哦，我觉得真的是少。可是
看看，如果听众朋友听到的话，留个言，我们来去吃吃。
对，可是你说牛肉面汤头要不要胶质？要，当然要。可是不要那么高的胶质。
对，似乎不要，好像会影响到面条跟那个汤汁的关系。
你今天面重点是回来了，
哎，我们还没讲到面。
你要叫面啊，要那个刀削面，
嗯
，Q 硬有嚼感
是。
但是如果是宽面的话，细软，对不对？但
软一点，对，
就是你要软还是要硬这件事情哦，我觉得会跟你的汤头有关。
当然了，这个其实又回到上一集我们在讲波罗纳肉，这个就。论点很像波罗纳肉酱面，这个厨师今天他决定炖的肉酱的这个强度配应他认为对的面条的关系，是他完全部的设定，这都在他全部的设定之中。
我会觉得很多人喝红烧牛肉面的汤头希望浓郁的 强烈的，
当然。
那这个东西有时候我觉得，或许你就搭配比较嚼感的面条，
或者是面条不用那么不用太细的面条，
不用太细，不用太软滑，
嗯，
不用化。但你今天如果红烧是清淡淡雅的，
稍微淡雅一点的，
酱油只是提个味，那你用软烂的面条。
那如果是清炖呢？
清炖的话要看。我清炖我喜欢软烂一点的面条，
要更细一点的面条，本身它的截面积更小，
咕噜就滑下去，
可以沾附更多清淡的酱汁。
可是清炖的它的胶质会高一点点，
必须要，我觉得对、
哦。所以在咕噜下去的时候，哎，你这个啊，这个面条刚好沾附了这个胶质，漂亮的线路。
我还真想看看，我下次吃牛肉面，觉得我旁边发出咕噜的声音。
我要是发一次，你要说你还有一次机会。
啊，对，我可以感受到那个面条跟我们自己在吃牛肉面绝对会有那个直觉，所以我每次碰到店家，
嗯，
他的清炖跟红烧是同一个面条的时候，我都会在讲说，你就这么轻易放过了吗？你就这样子就设定完了吗？
对，但是你看哦，这个是一般人他会不会去思考这件事情？
该要思考的。
但是在意大利的，你刚刚讲
的，意大利
的
直觉很强。意大利，我觉得常常在讲说意大利的酱汁什么，意大利的酱汁。意大利这一款意大利面通常包含了这个面跟这个酱汁，它的关系是清楚的。
那你这个牛尾面用什么面？
我记得我们聊过，蛤蜊面，
哎、
对 ，frutti di mare 嘛，综合贝类面，它就是
连西边
面啊，
Spaghetti,
稍微西边面、
okay ，
绝对不会是配上鸡蛋面的。
对对对，啊、那来来，你还没讲牛尾面。
我们上一集讲的肉酱面、鸡蛋宽面嘛，对不 对？牛尾面的话，我们是配管面，短的
管
面，管
面
对，短的管面，
而且要嚼感。
要有嚼感，它的
对对
它的那个管面的那个管子的厚度要够，我们会选稍微厚一点的。
基本上是它可以卡到酱汁，
卡到酱汁，然后你酱汁也浓郁。可是这个面在你本身口中，你要花比较长的时间去咀嚼才能够吞咽。
你咀嚼的过程，甜度出来
出现了，平衡感就出现了。
对，它是 balance 嘛，对不
对？所以我基本上每次做一个特别的酱汁的时候，我都会再去市面上找特别的面条去跟它搭配，
所以你就会发觉这件事情其实是很有意义的。就意大利人他在推为什么什么面要配什么这个酱，我们台湾人以前会觉得意大利人规矩一堆，对不对？
我们其实台湾人也有我们自己的规矩，
对。可是我们这规矩一般而言，有的人会说啊，你拍剃头，你毛太多，你太难摸，有没有？可是规矩是有理由的，
那个是专对，没错，那是专业的直觉。就好像你不会到一个店家，明明是麻油面线，你就说我要麻油刀削面、
对啊，
对不对？明明是炸酱配的刀削，它的炸酱味道很足，它配的它的刀削面、我要麻油，我要炸酱配面线，肯定被骂嘛。
对啊，
很
我还要彩色面条，
其实还很恶心的。如果觉得大家我们吃蛇会觉得这是不合理的，
所以你会发觉一件事情，现在是一个创意当道的时代。可是创意当道，他们会说我们这种观念，他有时候会说那个老掉牙了，能不能多一点点变化？可是你会发觉他的变化是为了变而变，这件事情是好没意义啊！
为了耸动，
就
耸
动嘛，
有时候是
耸
动的，对我们来说，哎、
那耸动或者这给予一些专有名词来形容你的这个比如说你人生的记忆啊，还是什么的啊，哈，来谈谈说哦，你的你要创作的理念是什么？可是，在嘴巴里面。他没有那个逻辑啊，我觉得这是最可惜。
现在在餐厅比较多厨师，他会出现在，他会希望塑造一个他的个人体验的重新的组合，然后让这些食客们来感受他自己的哲理。那我自己在做菜，我总是希望只是呈现在意大利那一边的那一个那一件事情的景色而已。
意大利的哲理，
我只是一个戒指厨师，
对对对对，
我本身只是一个戒指而已。
不是不是，我要讲的，你这个戒指是意大利那边的哲理，它千锤百炼，那个叫传统菜嘛。
我们台湾也很多是千锤百炼的东西，
不是它的千锤百炼出来，它有它的道理在。这个道理会导致于在当地产生共鸣之后，变成那个地方的哲理嘛，
一直演化成这样的制作过程。
可是它的道理基本上是存在味道这件事，
对，最后还是味道决胜负，
而不是某一个人的创意。你可以有创意，但是创意是创意，味道是味道。
对，
那经典的味道是经典味道，创意是创意，应该这样讲。台湾这边就是牛肉面，目前呢、啊，你问我乱七八糟。
不会啦，好吃的面一大堆啦，
很多。可是你会发觉没有人做论述啊，这个东西就好像人家说你做论述就是要把创意抹杀吗？不是，我的意思不是这样。我的意思是说，你看到一碗好的牛肉面，你会想到什么？你会想到日本的拉面，
你有趣了，我想知道你对牛肉面想做出什么样的论述或规定规范。
我可以告诉你哦，就像我刚刚讲的面条跟汤头，就是你店家为什么选这个面条，你只要讲得出理由，你不要说便宜，你不要说客人喜欢，你应该老板，你是一个主厨，不管你是不是煮牛肉，不煮牛肉面也是一个主厨，你今天做的前菜，这几个前菜它的味道它是跟你的牛肉汤头是有搭的，你上面放了酸菜你再炒，炒完以后放到这个酸菜放到牛肉面汤头，它味道是搭的。你知道为什么一直讲这件事，就是因为我有时候吃到那个味道完全不搭，问老板啦，老板就会说有不搭吗？大家都说好吃啊。那我问一问，发觉自信，那个自信不见了。后来你发觉他的自信就是这边买一个酱料，豆瓣酱买哪一家的啊？这买哪一家的啊？
客人客数太油太咸，他就慢慢
挑。对，
很少的客数也变成很少的称赞跟惊喜了。
是，你会发觉说，当他很自信在哪两点，一个是酸菜，一个是辣油，你会给他做个小声的鼓掌。但如果他的自信不是在这里，自信是在于我那个面条是汤挑过的，对不对？
好，
我这牛肉是挑过的，你不懂我这个牛肉跟汤跟面的比例我是怎么去抓的。你知道，因为我们遇到太多会告诉你，我们这辣酱自己做的哦，很棒哦。我想，很好啊。你为什么从来不讲你这一碗面
啊？
对不对？你会觉得这很可惜啊。
一旦你要讲到论述，我发觉其实牛肉面之所以可爱，就是它又是可以一个为所欲为、各自发展的。你其实举拉面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日本拉面。
可是你知道，拉面有一个是它的碗
啊，
它是有设定的。你不会拿馄饨汤的碗来放拉面吗？
牛肉面基本上我也很少碰到出问题的碗。
不是，我的意思
是
说，
不担心。
我讲的是一个文化意象，它的汤匙有没有喝拉面的汤匙，那个口就不一样嘛。那他会说，因为
在这一点的确是比较不讲究一点。
他会说拉面因为这么浓郁的味道，所以他会整体去考虑你要怎么去。嘴巴接触这个汤匙，汤匙的厚薄，为什么它不用金属的？
传染的温度的，
对，你会说韩国就用金属啊，对不对？它用木头，它有它的理由。台湾基本上没有啦，你最随便的用塑胶汤匙有没有？
比较细的主
角，对，
还能够。
那你会发觉
更仔细的
这个心思是怎么样被看见？像陈南书的古巴米，对不对？它是。碗当然因为张聪的关系他老公的关系，所以碗特别设计过。那他的做法接近西餐，法式的方式下去烤，
很棒的温度，很极致的很极致的风味。
他的论述是清楚的，然后他知道他怎么做这碗面。一号粮仓我们的主厨基本上也是做法餐的，所以他也是用法餐的方式来处理这个牛脸颊，然后汤头也是用法餐的方式来处理它，但是他比较用比较台的概念，我用呈现的方式的碗啦，我们是用这个汤要热，我们知道台湾的汤一定要热，
我觉得蛮重要的，
所以我们是这个汤是放在热水壶里面，然后到你面前去倒下，当然这是一
个
仪式感，
吃进去
不是啦，但基本上它就是滚烫的热的，因为它考虑到现在的人都喜欢拍照，网红要拍照，对不对？
要先预扣那个开照降低的温度，然后再把它拉回去。
对，
先预先拉起来。
我觉得这是一个贴心
，OK，
对不对？
好了。
但是问题是，我现在讲就是一般我们在吃的这个牛肉面，比较少这样贴心，但也没有必要啦，因为那是价钱。可是你希望多一点这样的论述，你会觉得
说不定不贴心就是骂店家的逻辑，说不定直来直往，
也是
完全
也是
不做一个粗犷的，不做修饰的。没有什么空间的东西就是它的哲理吧。
对，不要像顶针坊，顶针坊
那
个老板，
了不起，那了不起，
对不对？他就是你讲这个，你要吃我一碗清炖的就是500块，为什么？我不跟你解释，你吃了你就知道。如果你吃不出来，
印象深刻，
那对不起啊，你不是我客人，对不对？但是你喝了，你就说哇，你牛肉挑成这样，你的面条它不同的汤头是不同面条，
这个要预定吗？
清炖的不用，红烧的要。
是啊，
你又觉得哇，你可以做到这个程度。那一般的牛肉面基本上大概会让你选两种面条啦，但是你很少看到论述，这是可惜的。就是它是一个完整的餐饮体系，就像你回来罗马你的这个炖牛尾
是
不对不起，它是那个牛尾面，
它其实是一道主菜，
对，
它其实是一道主菜，对，炖牛尾。
他的论述其实就很清楚嘛，你一讲就知道，
它就是一个传承下来的菜。
对，那这个这道菜你不会在拿破里，不会在其他地方，它就是在罗马，
在罗马就很擅长，就是餐馆子会出的菜，
对不对？
对对对。
所以你会发觉，论述这件事情是我们这几集来一直在讲的。
我们希望能够这个每天日常身边的东西能够被认真的对待，能够有人去整理，
我们会希望
去挑战
论述这一件事情回到了我们的生活和品味这件事，而不是回到主厨个人的记忆点。
哦，我不知道大家听得懂听得出这个差别，
差异很大，哦，差异很大。因为如果今天它是一个代表台湾的饮食，你要出去去讲台湾，
是，
那他就必须有台湾的概念，
看得到，从这道菜看得到是台湾的脉络，而不是到看到这个主厨自己的脉络。
对，所以好玩的就是在于这，当你今天在推广牛肉面的时候，说它是台湾的时候，大家从这一碗面看到什么？你从日本的拉面看到什么？你从韩国的冰冰棒酱，你看到节省的个性，你看到什么？那到底从牛肉面你看到台湾的什么？这是我最在意的。
很有趣，很有趣。
从意大利，你这个罗马这边，我可以看到罗马人的个性嘛？
是罗马人，罗马以前在那个时期的奴隶制度，因为那是被留下来要被丢掉的东西，
对对对对对，你可以看得到。
是，
所以这就是用食物来传递文化最有趣的事情，
一直都是每个地方所有的地方，从以前到现在都是。
不知不觉我的有点饿了。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好不好？
好好
好，好，那我们再去
下一集，我们在路边一边吃一边聊，下一集要聊什么？
再来想，我是先去找一碗牛肉面。
好，
拜拜拜拜
拜拜。